我们低头祷告。主，是你的大爱来拯救我们，是你的大恩典，不单只拯救我们，你爱我们在世上属你的人，你就爱我们到底。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早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主你自己把你自己的慈爱、你的荣耀再次向我们打开，以致我们被你吸引，给我们一个新科目，把自己奉献给你，以致无论我们的生活存留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讨你的喜欢。主，你帮助我们，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你自己借着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在因为在澳本我参加英语的白饼聚会，赶回来比较迟，那么没有机会跟弟兄们姊妹们一起的来在会前祷告。我盼望呢，在我交通的时候，大家为我祷告，以致我能够衷心的把主的话来跟大家交通。我今天盼望能够继续跟大家交通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分成两大段，头三章是讲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跟呼召，后三章讲到呢，我们该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来在地上行事为人。头三章是讲到原因，后三章是讲到那个目的。头三章是叫人看见因信称义，后三章是神叫人呢，我们要因信成圣。头三章是神叫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后三章是把叫人呢，把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头三章是根基，后三章是果子。头三章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后三章是人在外面把这个神里头的工作显明出来。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头三章是一次过的，后三章是一生的过程。头三章是神的工作，后三章呢是神跟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同工的。如果没有头三章，后三章就是空谈，毫无意义。没有头三章，后三章只能够就是人的努力和挣扎，成为律法主义。没有头三章呢，后三章极其亮，是一个更高超的犹太教，高不可攀，是人达不到的，不可行的，甚至人以为能够达到了就会骄傲，假冒为善，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感谢神，他赐下头三章，是他赐下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也赐下因信成圣的生命，叫信徒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把我们制作成他的杰作，成为他荣耀恩典的彰显。正如前三章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的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那里说，以弗所书第八章第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教我们行的。第八第九节说到每一个罪人都可以本乎恩，因着信来得救。 所以得到拯救不是由于人自己努力去行善来赢回来的，因为人的现善行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完全，都是破旧的衣服。得救乃是神所赐的，只需要人谦卑相信接受。对于在座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希望你能够早一天得到这一个救恩，白白的救恩，愿意悔改接受，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君王。你有了耶稣，你的罪就被赦免，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神来的生命，成为基督里头的新人。这是神的恩赐，不是人努力去造成的，免得有人自夸。但是第十节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呢，并不是瘫痪躺卧在那里，或者今天用流行的话说躺平在那里，那是成为新人，去遵行神的旨意。第八第九节说，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在第十节呢却告诉我们，得救是为着我们去行善。事实上，行善和行善的科目，是一个真实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头新造的人很自然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愿，一个结出的果子。所以每一个真实相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人生的新方向。如果只是个光明的基督徒呢，就没得讲。但是如果你甚至是一个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人生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新的目的，都是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去荣耀神。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像自己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行事为人，乃是从神领受新生命以后，我们就靠着圣灵的教导和他恩典的帮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学习一个一个属灵的功课，渐渐的成长。正如保罗他在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之前四章二十五节那里看过，要弃绝谎言说实话，也在第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里看过，不可应怒气犯罪。今天我们继续要在第四章二十八节里头看第三个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没有，我没有打出来。好，你就听我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再读一遍，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好，我给这一节的题目是工作和私欲。我想用三方面来看这个题目。第一，不要再偷窃。第二，要劳力的亲手做工。第三，分给缺少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不要再偷窃。偷窃就是在没有经许可 用遮掩的方式暗底里头呢，从别人那里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财物，或者说把该付给对方的属于对方的财物扣留给自己。所以偷窃常常是跟那个谎言作假一起合伙的，因为要掩饰。前一次我们交通过基督徒要弃绝谎言。有时候我们对神缺乏信心，觉得神不能够供应我和我家真实的需要，以致有时候我们要选择去用撒谎或偷窃来供应我们和孩子的需要。有时候我们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给孩子，不惜用撒谎或者偷窃的手段来达成，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也因此漏掉了神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祝福，包括我们给盼望神给孩子的属灵的祝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今天在基督教里头兴起一种的成功神学，也不是一种普通的成功神学，是个特别的成功神学，叫做恩典的福音 Hyper Grace， 其实不是圣经里头的福音，而是来误导破坏福音朋友甚至基督徒的假福音。他们传一个不用认罪悔改的福音，说主耶稣是蛮有恩典的，你相信他，他就赐给你健康、财富、成功。基督徒如果去追求圣洁、去认罪悔改、对付罪呢，就是守律法，是小信，是不认识主的救恩，不认识主的恩典。基督徒是靠恩典而称义得救的，所以无论你今天你我去犯什么的罪，犯多少的罪，死后都可以上天堂，这是个很受人欢迎的福音，但是一个假福音。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和十五节里头清楚地讲，这样，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不少属肉体的基督徒，保罗对他们的警告也是很严厉的，积蓄的不断的讲到积蓄不断偷窃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那里对哥林多信徒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这些哥林多信徒有不少以前常常是偷窃的，但是如今因为悔改信耶稣了，已经被洁净了，分别为圣了，称为义了。正如下面十一节保罗继续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他们已经经历主的工作，不再偷窃了。 再常常的沉在这个罪里头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目的就是神的爱。如果你我渴望得着神的爱，能够用神的爱来爱神、来爱人，你我就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就是一个清一单纯的心，要得着神的心，并且一个无愧的良心和一个真实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他信主得救了，他的良心就因着主的宝血赦免得到洁净，所有的罪疚感都脱下来了，能够得着基督里的平安。圣灵就开始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在他良心里头引导他、感动他，他就去信靠顺服圣灵的引导，去跟从。当信徒打算去或者已经做了某一件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圣灵责备他的良心，叫他良心里头不安，他就需要立刻回转，向神认罪悔改。那么他就得着神的赦免，得着神的洁净，经历神的圣洁，属灵生命就这样慢慢的成长。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那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基督徒就是这样成长。但是如果他不理睬良心里头的不安，拒绝向神认罪悔改，拒绝对付罪，他的良心就被污秽了。良心对圣灵的感动就慢慢那个敏锐性就被削弱了。一次两次多次，良心对罪就越来越不敏感，不感到难过了，甚至麻木了，甚至任意犯罪了，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那里，他对提摩太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良心跟信心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良心就好比一条船，信心就好比船上的所装载的很宝贵的礼物、宝贵的财宝。如果良心有破口，好比有船有破口，甚至良心的破口越来越大，海水就不断涌进这个船上面，把所有财宝都淹没了，最终财宝和船都一起的沉没，良心和信心都一起毁掉。因此基督徒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为着所偷窃而来的财物或者利益牺牲了、失去了你我里头宝贵的无愧的良心。 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脱下救人和救人偷窃的行为，脱下违规作假，用遮掩的方式从别人或者机构或个人拿走本来不该属于自己的财物，或是保留属于别人的财物，去穿上新人，劳力亲手做工赚钱。这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第二个重点，要劳力亲手做工。二十八节那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保罗为什么要我们劳力亲手做工呢？因为工作是神对人的心意。有时候基督徒对于工作有一个负面的心态，就是觉得工作是人犯罪以后神给人的一种咒诅和惩罚，以致对自己每一天去上班工作都抱一种消极的无奈的态度。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神在人犯罪以前已经把工作这个责任跟吩咐赐给人。正如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一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神就给亚当有工作，叫他修理看守伊甸园。那个时候亚当不需要工作为着去糊口，因为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什么树都的果子都能够吃。但是呢，神却要亚当殷勤的工作，去运用神所赐的智慧创造力，依靠神的帮助，去好好的把伊甸园修理看守，管理大地，彰显神的荣耀。只是人犯罪以后要劳苦才能够得活，因为地受了咒诅，地长出很多荆棘蒺藜来，要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纵然是这样，神并没有因为罪的出现而把他对人要工作这个心意挪去。当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以后呢，神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其中第四条就是要他们好好的工作。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二十章第八到十节那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很多人只是注意这里所说的要守安息日，却忘记了忽略了神给以色列百姓要守安息日的同时呢，要他们在六日劳碌的工作，殷勤的工作。到新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对基督徒也吩咐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什么原因我们要亲手做工呢？这里说叫我们能够在非基督徒面前能够行事端正，有好的见证去荣耀神。另一方面 也叫我们生活没有缺乏，能够供应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所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里亲手做正经事不单只讲到要亲手劳力的工作，更是去做美善的工作。什么叫美善的工作？这里正经事在希腊原文就是指美善的工作，就是指合乎神心意的，在你身上的给你的工作。神对他每一个儿女，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或者时段，都可能有不同的美善的工作交付我们去做的。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些的属灵的原则。之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我们看过了，那里说，并且圈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的特征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所以神要我们的工作不会沾染我们，污秽我们。我想到一个认识多年的一个弟兄，他自幼在中国大陆里头那里信主，那个时候他单身一人移民到香港，靠着神的恩典呢，他终于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在国内的专业相关的工作。通过他的努力的工作和对专业的知识呢，他对公司有很多的贡献。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是在香港读书，也不是在香港受训练，当时怎么能够在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底下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呢？他回答说，当我在中国大陆读书的时候，对所学的专业很感兴趣，所以读了很多课外书，对这个专业的知识呢，有很多的比较多的通透的了解，因此我常常能够替我的老板呢解决问题，帮他的业务有很多的扩展。他一直在公司里头和同事中间上司面前的被尊重，然而呢，后来公司由于扩展的那个业务，公司的经营的手法越来越不道德了，所以他要面对跟其他的人同流合污的一个压力。最后他为了保持在神面前一个无愧的良心，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忠心耿耿的工作十年的岗位，一个在人面前看来很稳定的很有发展机会的工作。四十来岁的他后来在相关的领域再找不到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在中国的学历没有在香港被承认。当时刚好有一个长者呢介绍一个姊妹给他谈婚事，这个姊妹呢凭着单纯的信心支持他离开公司的决定，他愿意嫁给一个没有工作的男人，因为他看见这个弟兄的品格和对主的绝对。这个弟兄对我说，本来那段时间他感觉是非常艰难的，也不明白神的带领是怎样，前路色茫茫，但他现在明白神当时给他这个机会是带领他在多年失业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神的在一些属灵书籍的文字工作上做义工，弥补了当时这个服事的需要。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香港政府呢很努力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政府有一个宣传说，一个教两个庙，三个吃不消，四个断单挑， 但是神呢，却祝福我的弟兄，给他四个孩子。他们在街上拖男带女的时候呢，旁人都很用奇异的眼光看他们，因为当时这么大的家庭在香港是很罕见的，很少看到。感谢神，虽然他们一家六口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单挑没有截断。现在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年轻有为，都有心信靠跟从主。我们赞美神的信实，他保守我的弟兄，他在同事跟老板面前能够有好的见证，在儿子面前而女儿面前有好的见证，神没有亏待他，帮助他过一个与世人分别的生活，吸引孩子从小真实的信靠跟从主。什么工作是美善的呢？每一个人都不同，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十六节给我们看见，神要信徒首要的行事为人，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消耗我们很多的精神和时间，阻碍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服侍他的教会呢？是的，有时候神带领我们要面对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但是有时候神也叫我们离开繁重的工作，以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在传福音，在建立主的身体的服侍上摆上更多。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需要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甚至有一些人，他今天没有工作，他是读书，读书就是他的工作，都需要殷勤的来面对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对于做母亲的可能会问，我们该不该放下我们的工作去照顾我们的孩子，或者放下我们的孩子请人来照顾，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增加我们的家庭的收入。每个人的带领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不同的领受，但是无论神的带领是怎样，我们都需要忠心的在神面前去照管我们的家，忠心在神的面前。如果神给我们工作，我们就好好的工作。我们就要通过不要再偷窃，不要用作假欺骗的方法去得到不义之财，乃是用劳力来赚取合法的钱财，在神所赐美好的工作上荣耀神。这样好不好呢？你可能心里说很好，我们这样用自己的努力是去追求，我们所教导孩子也要效法圣经的教导，不去偷，不去抢，劳苦工作赚钱，赚得更多的合法的钱财，改进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叫我们的经济基础更稳固，是不是很好呢？如果这就是我们对工作的和金钱的心态，其实我们就有破了。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0节到21节24、25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20节到21节和24节到25节。 好，我们先来读20-21节。耶稣举目看作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然后我们读24-25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冬哭泣。如果你劳力工作赚钱更多合法的钱财，以致你我今天成为富足的人，吃得好住得好，能够天天得着世人所羡慕的成功，能够为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安全感，开开心心，主耶稣说这样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因为我们就不能够得着主耶稣亲自对贫穷人的那个安慰和供应，我们经历不到神的王权，那个真实带给贫穷的人那个力量和安全感。我们在神面前变得贫穷、瞎眼、赤身露体，所以主耶稣说有祸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28最后一句话呢说，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三个重点，分给那缺少的人。原来神叫我们劳力的工作赚钱，不单只是为着自己 的益处，不单只要供应家人的需要没有缺乏，乃是为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为着去分给缺少的人。谁能够愿意把钱财分给缺少的人呢？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知足的人。提摩太前书6:6那里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关于知足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生活在乡下的一个弟兄，有一天他需要走很远的路去城里大城市里头看望另外一个弟兄。城里的弟兄就跟他说，啊，今天你这么难得来到我们这个大城市，我要找一个弟兄呢带你在我们的很大的商场，很多这个大城市很多的很漂亮的地方去走走。那么这个弟兄真的去到不同的地方，看过很多很美丽的东西。那么那个弟兄就问这个乡下来的弟兄说，你看到我们这么宏伟的购物中心，那么跟这么多新的时尚的一个商品，你是不是大开眼界很开心呢？那么乡下的弟兄就说，是的，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真的是很开心，我也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今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我是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一个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原来我们很多拥有的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的。一个知足感恩的心叫我们更珍惜今天自己所拥有的。我们今天有没有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恩呢？在这个消费主义 物质主义的社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第八节的话仍然是很深切的。第七第八节他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在第九节第十节继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所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些不知足的人就被陷在钱财的迷惑里头，以钱财为他们的偶像，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也没有说拥有钱财是万恶之根。因为拥有钱财的人也可以是个忠心的好管家，他可以善用神给他的财富，他知道他人生的精力时间是为着主的国度主的教会，不是为着积攒财宝在地上。他也知道他劳力的赚钱不是要为着过一个奢华的舒适的生活，也不是要增加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乃至他有个心愿，他能够把所有的能够有力量分给缺少的人。为着分给缺少的人，他愿意做一个知足的人，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不等于寒暄吝啬斤斤计较，也不等于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许许多的丰富的供应，乃是存一个知足的心态，过一个简朴生活的方式，能够更自由方便的为着福音摆上自己。不单只自己做一个知足简朴的人，也能够教导孩子，帮助他们养成一个知足简朴的性格。特别不少的做父母的一生为着孩子的成长所需去劳力赚钱，甚至要等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为他们建立家室，以致他们今天不断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却把圣经的吩咐忽略了，没有好好的学习帮助孩子学习用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神重用的仆人约翰卫士里，他有关钱财他这样说过，尽量的去赚，尽量的去省，尽量的去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去尽量的赚，尽量的省，但是你跟我有没有去尽量的给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话的心意跟吩咐呢？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有没有学习去在孩子面前做榜样，叫孩子跟我们一起经历施予的那个福气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这样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植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分给那缺乏的人，不只是有钱人的特权，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去学习的。耶稣看我们所给的，不是看我们的数量，乃是我们给的心态。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他看众人是怎样把钱财投在那个钱库里头。他告诉门徒，他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但是他说他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自己不足，把养生的都投上去。你我今天还没有资格好像这个穷寡妇这样摆上，这样的给。我们对神的爱和信心远远比不上这个穷寡妇，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今天开始谦卑的学习去给，存感恩的心去给，存信靠神的心去给。给谁呢？给那一个属神的团体，那一个福音的事工，或者那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怎样的给呢？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用祷告的心去学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的给会越来越能够荣耀神，越来越能够被神使用。给多少呢？在旧约，神给他百姓一个其中的要求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其实在旧约，十分之一的奉献乃是旧约里头许许多多其他的奉献、其他的献祭和吩咐其中的一个。对新约的信徒来讲，奉献的原则是百分之一百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是神给我们所托管的，包括我们手上的钱财，都是要我们用神给我们所拥有的、所管理的，放在神的心意、神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家人上面。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的收入里头把一部分来学习去给，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有人是十分之一，有人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或者更多。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在金钱上学习奉献，十分之一是可以一个好的开始。当我们将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经历神是我们丰富供应的源头。主耶稣他在两千年前道成肉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为着要把自己完全的给我们，他倒空自己，他也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好经历他赐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愿意我们一起来学习，不要再偷窃，求主帮助我们劳力的亲手做工。无论我们今天神所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是上班去工作，是在学校里头读书，是在家里头看管孩子、料理家务，无论什么的工作，神给我们的什么责任，我们学习去劳力的亲手去做。并且当我们将劳力的去亲手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经历神给我们的供给，以致我们有余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2000年前你是如何来到地上，为我们变得贫穷。今天我们能够在你跟前得着你丰富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多放在你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些无定的钱财身上。主，你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靠，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的力量，我们在地上能够去工作，能够懂得做你分派给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今天的角色，我们的岗位是什么，主，你都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地上的工作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经历你就是我们供应的源头。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去施予，以致我们在施予的学习的当中能够经历施予的喜乐跟福气，以致在神的家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相顾。如果在神的家，我们是一起的为着福音齐心的努力，我们来一同的来服侍你。主耶稣，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来翻译在我们心里头，做你要做的工作。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